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转业与房子》，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。咱们中国人曾经有过三代同居斗室，单位同事为争房子不择手段打破头的年代。一旦房子到手，要想让谁再交出来，真比登天还难。就拿我当时所在的部队来说吧，干部转业后，几乎没有人会主动把部队的房子交出来的。即使在地方分了房子，甚至还不止一处，也不会交出来。有的就那么空闲着，有的借给亲朋好友住，有的还把部队的房子悄悄转给他人住，从中渔利。每年，领导为催转移到地方工作的干部们把在部队占的房子退出来，发文件、开会、上门做工作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结果却收效甚微。搞得部队房源紧张，新结婚的年轻干部们因为婚房而犯难。我在1995年转业，因地方单位不能马上解决住房，便继续在部队住着。2000年，我在单位有了购房机会，选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。当时按我的级别，我在部队是够分房资格的，也就是说，我完全可以像其他已经转业的同事们那样继续占着房子，以方便自己。可是我当时已经学了法轮大法，在怎样对待部队那套房子的问题上没有随波逐流。我与妻子同修商量，咱们是大法弟子，得按师父说的做，得对自己高标准，只要新房子装修好了，搬家后立马交房。等我把屋里的东西搬清后，当场把钥匙给了我的下一家。2013年，有一次我与当年部队的哥们儿一起吃饭，他跟我说起一件事。他说，你转业后，有一次部队开会，在会上，一位领导为了让大家相信法轮功不好，就拿你举例，说你在法轮功组织里得到好处，转业后买了房子，买了汽车，云云。其实房子是买了，但买车没有那事儿。直到今天，我还是骑自行车呢。而且买房子的钱是我个人积蓄和老家人凑的。我当时恰好赶上公房出售的最后一次机会，总共算下来才5万多元。因为我被中共非法迫害并开除公职，到如今我欠老家人的钱还没还清呢。我听说这件事后，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我倒不是为自己受什么委屈而难过，我是为那位领导顺着中共江泽民集团污蔑法轮功的宣传说事而伤心，更为他在大会上这么说，在人群中造成的负面不实印象而担心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会当面告诉他们，你们都知道部队里让转业干部交房子有多难，可我不用劝不用催，在搬家后立马就交了。两相对比，你们就知道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多好的人，法轮大法有多好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原来真法真道就在眼前啊。作者黑龙江鹤岗市崔长娥。小时候我时常想，自己为什么来到世上，有时仰望着天空，希望哪一朵云彩上有神仙出现，把我带到天上去。1998年2月，看完姐姐送我的宝书《法轮功著作转法轮》，尘封的心智豁然觉醒，满怀幸运喜悦，久久感叹，原来真法真道就在眼前呐。那一年我40岁， 当时在大酒店工作的我，从此以后生活焕然一新，每天挤时间学法练功，而且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中，一言一行都努力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归正，按照师尊的教诲重德修心，争做好人中的好人。我不善言表，但很要强，特别是性子急，家中的事情基本是我说了算。修炼前，我与丈夫经常因琐事吵架，两人互不相让，偶尔还动手。学法后，我懂得了忍耐、善待和理解，更不再强词夺理，遇事脾气渐渐变小，心态渐渐平和。虽也常拌嘴，但很少真动气，家庭越来越融合。修炼前，我工作不怕吃苦，但怕人说。每天在活急人杂事多的环境中工作，摩擦时有发生，心中常愤愤不平。学法后，我竭力克制私心，抑制坏思想，不说假话，无论干啥都尽心尽力，与人发生矛盾后努力找自己的不足，多理解他人，与同事顾客的关系越来越融洽。更想不到的是，仅短短几个月的修炼，持续了十几年的便血和久治未愈的白癜风、脚手麻痒、扁桃体炎等一切病症，不知不觉竟都不药自愈，身体轻松，精力充沛，感觉比年轻时还要精神。在真善忍的熔炼实修中，我亲身感受到了师尊的宏大慈悲。法轮大法的神奇震撼了丈夫和16岁的儿子，他们也相继学法练功，修炼后身心巨变，丈夫多年未愈的气管炎、脸黄、风湿性关节炎等所有疾病很快都不治而愈，儿子不但身体健康了，而且懂得了按着真善忍的法理对待人生。之前我心里一直担心高中没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儿子染上恶习，他的修炼让我如释重负。沐浴在浩荡佛恩之中，那段时光我们一家三口非常幸福。可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，却被中共三次拘留、两次劳教，家人也被拘留劳教。关于我和家人被迫害的事实，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叙述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亲家夫妇练起了法轮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的亲家夫妇，也就是我女儿的公公和婆婆，老两口是山东人。我们去国外探亲，老两口来北京帮助我们的女婿女儿，也就是他们的儿子儿媳接孩子上下学。我们从国外回来前，他们已买好火车票，准备回山东老家了。因为老太太身体不好，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痛风、眩晕等疾病已把她折磨得够呛，已经好长时间不敢下楼了，巴不得我们回来接她的班，她好回家，就怕死在外地。我们从国外回来，看我们比他们小不了几岁，却红光满面，精神抖擞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和年轻人没啥两样，他俩很是羡慕。我们告诉他们，是因为我们修炼了法轮功。原先我们也是疾病缠身，药不离身的。每次出门，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装好自己的药袋子，防备随时出现问题。在国外学了法轮功，从此远离了医药，变得无病一身轻。我们告诉他们有关法轮功的真相。亲家母说，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。我们在山东老家常看法轮功的资料传单，大的集市上常有发的。亲家母问我们有没有练功的资料给他们看看，我们立即给他们买了 MP3， 装上了师傅的讲法录音和练功音乐，刻录了教功的光盘。我告诉他们，现在法轮功仍在受中共的打压，回去练功的时候要注意安全。亲家母说，知道，打死也不说，就练这个了。我告诉他们， 不是不说，而是要注意安全。当你们受益了，一定要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，法轮功是真正教人学好、教人向善的正法，绝不是像中共说的那样。不要相信中共的造谣污蔑。现在人心变坏，道德滑坡，灾难频发，预兆将来还会有更大的灾祸。了解真相，退出邪党的各级组织，从内心深处作废曾经发过的毒誓，大难来时就能得救保平安。老两口欣然答应。庆家公原来是个老高中生，铁杆的无神论者，一说起什么神啊、道啊，就嗤之以鼻，认为那是愚昧无知、胡说八道。原以为他接受大法会有障碍，没想到他的态度和平时比，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，一下就接受了，根本没用我们做什么解释。这说明他们在老家看到的真相资料已使他们明辨了真假是非，曾经的担心纯属多余。我想这就是缘分吧，缘分到了，想拦都拦不住。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帮他们把缘接上，接下来就是教他们练功。第一天学基本动作，没什么明显的反应，第二天纠正昨天学的动作。在练第二套功法抱轮的时候，庆家母开始流汗，脸上脖子上流的一道一道的，衣服都湿了。庆家母说，我长这么大还没出过这么多汗，再热也就鼻子尖上有几颗汗珠。我告诉他，这是师父管你了，在给你清理身体呢，你得过的病或将来可能要得的病都可能有所反应，不要害怕，那是在给你消业呢。第三天继续练动功，纠正动作，最后学静功。庆家母打坐，大腿一板，很轻松就来了个标准的双盘，而且不痛不痒，而庆家公的大腿则硬得跟棍子似的，连散盘都翘得老高。一问，原来他的腿被车撞伤过，有伤残症。我们就告诉他，只要你坚持练，最后都能盘上，当然你要忍住点疼。老头虽没有明显的反应，但也很认真地跟着练动作。第四天他们就坐着火车回家了。他们到家后，我接到他们的电话，一路顺风。庆家母原来运车运得厉害，平时连公共汽车都不敢坐，这次来北京就运得要死要活的，躺了三四天才缓过劲来。这次回家坐了一夜的火车，竟然一点晕的感觉都没有。从庆家母的话语中流露出少有的自信和轻松，大家都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。一年后，老两口又来北京，这次是坐飞机来的。他们的儿子儿媳想让两位老人体验一下坐飞机的感觉。从起大早坐飞机去机场，到下飞机后乘车到儿子家，连番欢乘，折腾了一天，丝毫没有晕车晕机的感觉。两位老人脸色红晕，精神矍铄，面貌焕然一新。他们说，打练功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，连感冒都没得过。后来我们的女儿女婿也到了国外，我在国外见到我的女婿时，女婿刚和山东老家的父母通完电话。我向他问庆家夫妇的身体状况，女婿说，好着呢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学大法一星期，颈部的瘤子消失了。作者江苏省连云港大法弟子，我是一名教师。1997年9月，我的颈部右侧发现长了一个瘤子，到医院检查病情后，医生说这个瘤子不好，容易发生病变，要及时手术。我向学校请假准备去做手术，心里有些害怕，因为手术会影响声带，对以后讲课不利，还要留个疤，不手术怕病变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这时一位朋友知道了我的情况，跑来告诉我，不用手术了，去练法轮功吧。他母亲关节炎，膝关节疼痛，不能弯曲，上厕所都不方便。因看到邻居阿姨有心脏病练法轮功练好了，他母亲也去练法轮功，腿也不疼了，其他病也好了。我半信半疑地说， 练功就能好病，那太好了。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了练功点。早晨很多人练功，我不知道哪些人是练法轮功的，但见有一群人坐在那里打坐，很祥和。我学着他们的姿势在最后边坐下，大约20分钟练功音乐结束了。辅导员看我会打坐，以为我是老学员呢。我说是来学法轮功的，以前学过佛教会打坐。他们热情地教我动作，做第一套功法时撑得全身非常舒服，感觉心清气爽。第一天我就学会了5套功法。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，颈部的瘤子没有了。我去医院做彩超检查，结果瘤子确实没有了。原来做彩超检查是一大块黑乎乎的东西。同事领导都看到了我这2张不同的检查结果，大家都说法轮功好，有人就想学功，让我教他们。从此每天放学后，我就在校园里教大家练功。开始有10多个职工，陆续的学生也有来学的。我又借来师傅讲法录像带放给大家看，还把功法图片展挂在晨练场所，许多人都看了，有人还请了转法轮宝书。第一条，看完转法轮借床痊愈。我们学校住校的学生比较多，男生宿舍洒水多，比较潮湿，有些学生患了疥疮还传染。学校将这些学生放假回家去治疗。有位学生回家多日也没治好，担心课程落下太多，就回学校来上课了。他在我班学生宿舍看到转法轮就借去看，一看书身上就不痒了，看完书疥疮全好了，他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。技工学校男生多，一般在16到19岁之间，这个年龄段的男生特别好动，经常有打架事情发生。学校买来许多盆花做绿化，都被学生打架给摔碎了。看了转法轮书的同学知道真善人好，他们能约束自己不再去打架了，学校里打架事件也减少了。一位负责学生工作的领导对我说，让学生都去练法轮功吧，他们学真善人不打架，我们也少了许多麻烦事。第二条，练功不到1个月，老教授腰椎间盘突出好了。有一位同事的父亲是大学教授，患腰椎间盘突出症，手臂都抬不起来，疼得直哭。医院不敢给他做手术，建议他去北京做手术，并告诉他手术成功率只有50%，如果手术不成功，下肢就瘫痪。家人着急没办法，他女儿找到我，问他父亲能不能练功，我把书借给他，让他父亲先看看书。老教授认真地看书，看完一遍转法轮就要去练功，告诉我他相信有神佛的存在。他每天早晨坐出租车到练功点学练功，不到1个月他腰椎间盘突出症好了，自己能骑自行车来练功了。他还回到南方的家乡去弘扬大法，许多人跟他一起受益。第三条，我练功身边同事也受益。学校有位女教师体质较差，冬天经常感冒，鼻炎复发很痛苦。自从坐到我办公室以后，冬天不感冒了，不知不觉鼻炎也好了。她说我练功她都受益了，她非常相信大法，还告诉别人法轮大法好。学校有位中层干部患乳腺癌在化疗，很痛苦，头发都掉光了。我们几位老师去看望他，介绍他去市体育馆看师傅讲法录像。他听到了佛法，学会练功，身体逐渐好转，完全恢复了健康。如今17年过去了，现在已退休在家带孙子，享受天伦之乐呢。第四条，走出监狱，师傅再次为我净化身体。修大法使我身心受益，道德升华，学会处处为别人着想。在学校被评为全校最优秀教师，在家与邻居和睦相处。2000年我被非法劳教室，邻居们去要人说，怎么能让好人去坐牢呢？我按真善人严格要求自己，不肯昧着良心说假话，说诬陷大法和师父的话。我多次遭到迫害，被非法关押，身体受到严重摧残。 2009年在监狱里查出患了肺结核，接着又查出患胆管结石、乙型肝炎、贫血、子宫肌瘤，刚查出时是 9.1×6.5 公分，后来长大到13公分。2012年12月监狱将我保外就医，那时我上楼都抬不动腿，侄女将我接到她家照顾我。当天晚上我就打坐练功，第二天早晨我开始拉肚子，一直拉了37天，人也不难过，体力在恢复。我知道师父又在为我净化身体了。这时我姐姐从黑龙江省打电话来，他们找好了医生让我去那里做手术。我到那里跟他们去看医生，经检查其他病症全无，只有子宫肌瘤还剩 3.9×3.9 公分。全家人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神奇。我相信按真善忍做好人，神佛护佑，真实不虚。让我们万分珍惜法轮大法吧，它能救你我他的命。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千万记住成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就能遇难成祥，保平安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目睹奇迹，同时高喊法轮功万岁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大法新学员，2012年因为得了重病而走进了大法。那是在2012年4月26号的那天，我感到全身没力气，不舒服。到了晚上发现腿有点肿，第二天就去医院检查，发现是肾炎，尿蛋白三个加号。因为原来我有乙肝，怀疑腿肿是肝引起的，家里一看着急了，下午就去检查肝。经检查结果是肝硬化腹水。我才35岁啊，竟得了这么严重的病，难道人就这么活着吗？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由于家里人着急，第二天就办了住院手续。住院的头一天晚上，一个因工作而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听说我病了，就来看我，跟我讲了一下修炼的事情。因为当时病得很严重，我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又有一个大法弟子听说了我的病情，给我送来了大法师父讲法录音和转法轮。说起来呀，我也真够幸运的，因为之前在工作中认识了很多修炼大法的同事，他们听说我得病都来关心我帮我。在医院里有的法轮功学员还教我练功。当时啊，因为病得很严重，我放不下病，就继续打针吃药，结果病一天比一天严重，全身浮肿，肚子像怀了孕的孕妇一样，肚脐肿得凸出来了，像黑眼球一样，好像一碰就破的样子，尿一点也排不出去，打利尿药打蛋白也没用。看到我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家里人就给我转院到沈阳肝科医院。我在医院每天喝小米稀粥，吃一点香蕉，水果得用小勺刮成沫才能吃。因为当时我的血小板很低，怕纤维划破胃引起大出血，就这么着住了一个月院，肚子小了。出院前再做一次体检，结果又是噩耗，肝硬化转为肝癌，家人又要安排给我转院找专家会诊。我当时不相信医院了，怎么这个病越治越重呢？由于当时我一直在看大法书，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让我真正明白了产生病的根本原因是业力。修炼人不断地按照真善忍大法的法理修心性，做好人的时候，业力就会转化成德，病也就好了。我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也相信我的病会好的，所以不再听家人的了，执意从沈阳医院返回了家。回家后家人又让我去当地的医院进行体检，经检查由初期的肝硬化转为多发性肝癌，已经无法手术了。 医生要给我做脾脏切除手术，我拒绝了。我妻子当时的想法是，花多少钱也得把病治好。他又找专家咨询，专家说只能做肝脏移植手术，手术费是100万，每年还需要20万元的维护费，手术就算成功也只能活2到3年，要是不手术就只能活3到5个月了。妻子满脸是泪，彻底绝望了。我岳父说钱我给拿，但妻子知道即使倾家荡产也保不住我的命。我决定彻底放弃治疗。这个时候，妻子和9岁的儿子就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功。学大法后，我和妻子把名利全看淡了。住院费2个月花了5万多，保险公司能给19万6千元，我们都不要了，这些钱救不了命。回到家之后，妻子每天上班，我的姑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一直陪着我。我开始每天坚持练功读书，家人给我在医院开的药我全扔了。我从医院回来的时候肚子已经没了，可修炼十几天后，我的肚子又开始一天比一天大了起来。当时还有别的同修来我家帮助我，与我一起学法鼓励我，但是我的病情一点好转都没有，让我有点失去了信心。心里想，我什么都放弃了，怎么病还是不好啊？就有了不想修炼的想法。当时我妻子劝我不要放弃，我的姑姑看到我这样也非常着急。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什么都没有放下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的点悟，我觉得非常惭愧啊，因为有求治病的这颗心我并没放下。从这开始，我天天更加精进学法练功，没过几天我就开始出现了宵夜的症状，开始拉肚子，每天都得拉30几次。虽然一天拉30几次吧，但是没感觉不舒服，反而非常轻松，这一拉就拉了20几天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弟子宵夜呢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又出现了高烧现象，烧得我呀起不来床，那我就在床上听法。第二天，妻子发现我的大肚子没有了，双腿的血管和筋都能看到了，腿和肚子都消肿了。我在医院吃了那么多药都没能完全消肿，现在居然完全消肿了。后来我又接二连三消了几次夜，都是出现高烧的症状。又过了些日子，我的病彻底好了，康复了，随即我又重返工作岗位。是慈悲的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们全家感谢伟大的师尊。在我发病期间，我的妻子儿子一直陪我学法，目睹了我宵夜的全过程，包括我的岳父岳母、小姨子小舅子，还有我的哥哥，他们全都目睹了大法的神奇，同时他们也都走进了大法。单位的两个同事也开始看转法轮，一位同事在单位大厅连喊3遍法轮功万岁。我的朋友亲属同事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，现在他们全都认同了法轮大法好。我们全体家人再次感谢伟大的师尊。何时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